阮英和周景龙带领的五万宋军驻扎在临湘县。在这个地方驻扎的时候，接到了越州总镇蓝武金的战书。蓝武金在战书里边说呀，我们双方要斗将不斗兵，避免军事之间的兵戈厮杀。阮英同意了，而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。为了要这样做，阮英小八义弟兄他们单独往前行进，把大营就扎在这儿，留下了徐文彪，留下了水号的金棍，在这儿和周景龙八千岁他们在一起，同时还留下了一些女眷。剩下的小八义弟兄以及有关人等又带了几十名宋军作为随行人役，往前行走了几十里路，来到了云乡镇。这云乡镇呢，有个兴隆大客店，他们把这整个的客店全部给包下来了，再不准闲杂人等住进店中，自己埋锅造饭，自己铡草喂马。店里掌柜的跟店小二非常高兴，心想这样的店企要是一年多住两波那就好了。阮英他们众位弟兄在这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按照预定的时间要到越州城外三醉亭下和蓝武金等人相会，比武较量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些弟兄们全副武装，收拾紧身利索，带着身上的兵器，各骑坐马，由打兴隆客店出发，直奔三醉亭而来。远远的一看，到了三醉亭了，见在三醉亭上有很多人已经等在那里。阮英在马上一再将场，吁，看来他们已经先来了，谁先到前面打个前站，告诉他们一声我们也到了，我要跟他们那个首领郎武金见面。唐铁牛在旁边说，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咱们派出去这个人必须让他们一看也得是出类拔萃精明强干的。赵玉，你去把精神头抖足了，让他们看看咱们这儿的人没瘪子。赵玉说，您这叫什么话，快去吧。赵玉骑着一匹银鬃马，他在马上举起马鞭，啪，马上这一鞭，这匹马头前先到的三醉亭下，一看这三醉亭下边果然有一块大空场，这个空场现在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估计比武就在这里进行。赵玉这匹马来到空场且进，一带缰绳，吁，甩凳拎杆下马，手中把这打马的丝鞭一提，一裸丝缰啪往马脖子上一搭，转过身来冲着三醉亭上一报腕，请问哪位是你们越州城里边的总首领？我们的元帅阮英已经到了，要在这里与你们相见。赵玉在那一站，手中把这马鞭一颠弄，这马鞭上还带着一个朱红缨。三醉亭上所有的人一看，这小伙子好干练，好漂亮，好潇洒。蓝武金不慌不忙的由打那三醉亭上就走下来了。哦，阮英来了吗？我就是蓝武金，越州总镇，在此与他相见。赵玉一回身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阮元帅。其实阮英是副元帅，赵玉并没说这副元帅。阮英一带马，马到前边一裸丝缰，他一看呢，这狼武金没骑马人走起来的，阮英就打马上哼一跳下来，把马扔给别人，走两步到我跟前一报腕，请问尊姓大名？
我越州总镇狼武金，人送外号铁掌太岁。
您？
我是大宋朝征讨洞庭湖的副元帅
阮英。
哦，您就是阮英，久仰大名，今日相见，果然仪表非凡，幸会幸会。
蓝武金这话说完了之后，阮英一听不对劲儿，久仰大名还行，今日一见果然仪表非凡。阮英心想，我仪表非凡，人送外号赛活猴，这猴谁说那猴仪表非凡呢？啊，这话语行间分明带着有点讥讽之意呀、啊。阮英猴脾气，脸酸，有来无往非礼。阮英抬头，他看了看这狼骨金，这狼骨金长得铁青脸，长得黑，比那烟眉能白一色。阮英一看他这张脸，阮英一抱腕，
哦，狼总镇，未到越州之前就久慕您的大名啊！我听说江湖上给您送一个外号叫白面赛罗成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
嗯，狼骨金一听，这猴儿厉害呀、啊！啊，我说他个仪表非凡，他回敬我一个白面赛罗成，谁送给我这么个外号？就我这模样还叫白面赛罗成啊？啊，我应该叫黑脸赛净得。蓝武金就知道阮英这个人不好斗。
好吧，阮元帅，今天既然到此，你我二人书信上面已经沟通，我们就在此处比武较量，这样咱们双方来一个阶梯型的淘汰赛，双方出人单打独斗，打到最后如果哪方彻底认输，那么这就算是决定了胜负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就把宋军带回到汉阳，永不再进犯；我要是输了呢，我就把龙家军撤离越州，回转洞庭君山寨。不过咱们在这比武应该有个条件，比武要真刀真枪，真杀实砍，显示自己的真实本领，不准使用暗器，什么绣剑、镖、弩箭一律不准使用。阮元帅，我这个建议你意下如何呀？
阮英一听，不使暗器那也无所谓，心想，我能让你把我叫短了吗？
好，蓝总镇，就听你的，只动武器不动暗器。
好，
那么谁先下场呢？
蓝武金往回一转身，
哪个下场？
其实啊，谁先下场谁后下场，昨天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顺序了。蓝武金回身这一让，就看有打那三醉亭上蹭一纵身就上来一个人，
谁呀、啊？就是那金眼枭刘坤。
金眼枭他这个外号起得挺怪，枭枭鸟，就是那夜猫子。金眼枭就说他是黄眼珠那夜猫子，他这个相貌长得的确也有点跟那夜猫子相似，眼珠是黄的，手中滴溜着有刀，一纵身他上来，来到空场当中，唰唰，
你们那边哪边上来？
阮英一看往下一撤身，蓝骨金也回到三醉亭上，阮英看看这边谁上去，旁边有一个人主动搭话，谁呀？乐宝。因为这乐宝啊，在有打越州往回逃跑的时候，路上被金眼枭刘坤追逐，两人打不仗，乐宝心里有数，金眼枭这个本事有多大他领教过。乐宝心想，我要跟他动手打起来，说不定我就能赢了他。乐宝没上场之前，先在唐铁牛跟前给嘀咕了几句，师傅，我呀老没有功夫露露脸，今儿个我想狗挑门帘露一鼻子，师傅您在旁边给我帮帮忙，助助阵怎么样？
好的，我明白，上去吧，把你这鼻子的功夫用上，我知道，好吗？
好嘞。这时，众二人一说这话， 旁边听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内涵是什么。乐宝一纵身上来，手中把铁笛子一滴了。哎，
刘坤，咱们两个不是冤家不见面，不是对头不相逢啊，今儿个在这又碰见了。刘坤，咱们两个这是开场锣鼓，先分割上下高低。
刘坤一看乐宝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想这个小子手中使那兵器，人家都是刀枪剑戟，他滴了一笛子，哪有使这玩意儿的啊？今天我非得把你打败了不可。刘坤往前一纵身，一百刀照着乐宝唰一刀就剁下来。乐宝这阵是不慌不忙，拿这铁笛子往外一磕，啪一下子磕完之后，乐宝一翻身，啪横了一笛子。这刘坤拿刀往外一架，转过身来，嘿，奔着乐宝一刺。乐宝啪拿笛子往外一磕，往旁边一纵身，把这笛子往嘴上一横，感情这铁笛子还能吹响喽。乐宝这一吹，吹出个音阶来，打了咪发嗦。怎么打了咪发嗦？那年头有简谱吗？那年头没有简谱，大宋朝用的是公尺谱，五音音阶。那么我为什么说打了咪发嗦呢？这时候给您翻译一下，这乐宝这吹打了咪发嗦，可把这个刘坤给气坏。刘坤心想，小子，你跟我打着仗，你还能把这笛子给吹响，这就说明你眼里边没有我呀。啊，刘坤心想，我不能让他把这笛子给吹响了，他要吹着笛子跟我打，他显得多轻松啊，我显得多紧张啊。嗯，砍刀，一刀又扎过来了。乐宝摆着笛子啪往外一磕，笛儿空他就吹一曲儿，光乐宝吹还不在话下，关键旁边还一配唱的，谁？唐铁牛。唐铁牛在后边听着乐宝吹那笛子，开始是吹音阶，后来就吹旋律了。唐铁牛咧着这个瘪嗓子就在那唱，哎，正月里正月正，寡妇心里边乱哄哄。他跟乐宝那笛子那个旋律其实也挨不上，要挨上还好了，正因为挨不上，这刘坤听着心里不正闹的慌，心想这是什么打法啊？这儿吹笛子那还在唱，什么寡妇心里乱哄哄。其实啊，唐铁牛这算一个计策，这叫乱军之计。我这一唱，就是这刘坤听着心烦，你一心烦，那刀招就得乱，你要是一乱，这乐宝竟能乱中取胜。果不其然，打着打着，刘坤正听的这到了二月前，这寡妇也不怎么地了，略一走神，乐宝把这铁笛子抡圆了，站在这后门海这个地方，一下子就给兜上。这一下子兜上之后，这刘坤子觉得天旋地转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前跑出十几步去。乐宝把这铁笛子手中一滴落，怎么样？算输算赢？这刘坤呐，扑腾趴到地下，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就在这个功夫，三醉亭上噌楞一纵身，下了一个接替他，谁呀？郎武志。这郎武志手中拿着一对冰铁锏，来到这个场地当中，停足一站，等等，你们那边的阮元帅，请过来说话。阮英一听，怎么回事？让我过去。阮英走几步到近前，怎么着？头前你们这个输了，你们不承认吗？
不是。
阮英，咱们比武较量，刚才说得好，只动真兵器真功夫，不许用暗器，当然也包括外五六。
阮英说，什么叫外五六啊？
你们刚才比武较量的时候啊，这个乐宝他吹笛子，行，这是他兵器上自带的，怎么那边还在唱歌呢？啊，
那唐铁牛在那唱什么寡妇难寡妇几月的。我们那人一听这个，他乱心，一乱心乱招数，这也属于外不了。阮英一听啊，扑哧乐了。阮英心想，唐三哥呀，你可真算是罢了，你给闹腾这个干嘛？但是对他不能这样。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立了，哦，你们在场上比武还不准我们弟兄在下边唱歌啊？好，我们让一步。唐三哥，您这歌以后可别唱了。唐铁牛一听，哎，好，这么好的歌声多么优美，怎么他们不乐意听呢？行了行了，人家要是输了就怨你这歌。好，接着打。这个功夫就看狼武志把这边切剪左右一分。
乐宝过来，咱们两个交战。
乐宝一看，哎呀，没有我师父在旁边给我帮忙，我要把他打败了，这可是太不容易了。心想不管怎么着啊，我也得跟他比划比划。乐宝往前一纵身，白铁笛子照着狼武志就打过来了。狼武志把这冰铁剪分开，啪，左手剪往里一架，右手剪往前就打。这狼武志一个是武艺真比那刘坤高，第二来说体力也比乐宝要强，双兵器对乐宝这单兵器也赢着他一头呢。两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的时候，唐铁牛在下边观阵一瞧，坏，我这徒弟要完，哪位上去帮帮忙啊？我这徒弟还要不行了。这功夫大爷尉迟骁由打旁边就过来，身背后噌瞪出来这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。尉迟骁心想，我这使鞭的正好对他这使剪的。尉迟骁一纵身就上，
老包下去让给我。
尉迟骁一说这句话，小乐宝恨不能的这阵有人接应他，他虚点一笛子，一转身噌蹦下去了。尉迟骁在狼武志面前这么一站，狼武志把冰贴前左右一分，一看，哎呦，这像半截黑塔一样。你是谁？
尉迟骁，人送外号小霸王，看面。
说着话一边就下了。狼武志摆开这冰贴前，跟尉迟骁两个人打在一起，打到三四十个回合的时候，突然见狼武志把这冰铁剪啪削了一点，往后一撤身，尉迟骁提着鞭往前就撵，狼武志一抖手，啪，这剪呢飞出来了。